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的栏目，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大家好。
海洋老师好
啊，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很开心我们再次跟海洋老师一起来跟我们的朋友们谈谈健康生活。那在我们上一期的这个栏目里面呢，我们主要是谈了在中国目前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就是慢性病在我们国家是越演越烈了。
没错，
而且呢现在这个得慢性病的人数也是非常的高，甚至达到了2.6亿。那面对这样子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呢，那我们在上一期主要是谈到说慢性病它会有三个过程，对吗？
对，
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啊。那么上一期节目主要是谈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由于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呢，身体会出现一些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呢没有临床的这个指征。你说你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它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这是第一个阶段，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有一些问题了。但是如果在这个阶段呢，如果我们能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它很快就能够调整回来。
也就是可以让这个慢性病不至于再继续蔓延。
这是第一个阶段。
健康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要身体力行。
健康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生活习惯。
唐曼天禄与嘉宾海洋老师从健康透视生活，从生活还原健康。
天天有快乐，有生活快活，健康快乐就是一首歌。人人都健康，天天都快乐，健康快乐就是一首歌。
健康生活陪伴你健康过好每一天。
那第二个阶段呢，是这个我们的生物学指标出现异常的这个阶段，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糖等等，还有我们的体重，这些指标都出现了跟正常的指标呢有很大的差异。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综合调理呢，还是可以把这些指标控制在正常的水平，甚至能够缓解我们的身体症状。
就是不让它继续恶化。
对，
指标很重要。
指标能够帮助我们
参考，
参考去是一个警示吧。
警示
啊，没有指标不见得就没有问题，有指标问题不见得就是这么多。
是这个指标好绕口。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那种感觉可能比指标更可靠。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没有指标的时候，我们觉得不舒服，确实它就已经有问题。
对对对。
现在就是说当我们每次去做体检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身体不适去到医院去治疗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的指标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已经功能就出现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心跳不正常，或者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高的我们会头晕，低的我们也会头晕，然后我们的血糖也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连正常的吃饭都会有很大的问题。这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
已经是有临床的症状了。
对，而且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是
我们原来想追求自由啊，但是实际上
已经不自由了，没法自由了。
对，很不自由，
被拘束了。
身体是有规律的嘛。
是
但是这个阶段我们一旦明白了，真的知道我们有60%的这种主动权，那么我们的主动性就会大很多。赶紧调整生活方式，赶紧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和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很快就能缓解，能改善，或者是这个提升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
所以生活方式变一变，这改善的情况呢就会出现。
对对对对。嗯，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
爱关怀，心磁场，让我们坦然接受爱，用心付出爱。
爱心号码13229966122，
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拼音.net。
现在我们谈的是这个慢性病的第二个阶段，
哦，
就是当我们发现在医院里面有这种指标的时候并不可怕，主动权还在我们手上，
嗯，
但是当我们这个阶段还不能够去进行自我管理，还放弃我们的自我管理的主动权的时候，那就会很快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器质性病变的阶段。
嗯，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冠状动脉会狭窄，我们的脑动脉血栓会形成，然后绝大部分的状况它是病情是已经是不可逆的。
嗯，
药是很难能够解决你长年累月一天24小时都在对你身体实施的迫害的那种恶果。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医院能做的和你那个60%能做的只能是防止这个病情恶化和再发。比如说你的这个血管里面的那些血很脏，那么你在生活当中你饮食当中要注意些什么，然后可能还要用一些药物的东西来帮助它，然后在你生活当中你还要注意啊，我出去的时候或者我的情绪上面要注意不要太激动，然后走出去的时候要注意防止摔跤啊等等等等，还是能够有所控制。但是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还不能够醒悟，我们还放弃自己的主动权，还认为是要有医生来主宰我们自己的这种健康，那只能再进一步恶化，
那就病入膏肓了。
对，现在就是说已经是比较危险的这种状态了。
是，
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出现一些症状和出现指标异常和出现慢性病的这种比较严重的症状，无论是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要牢牢地掌握住，我们是有60%的主动权。
嗯，
也就是说，当我们观念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太去抢医院的那个资源。
嗯，
去跟医院去争，你为啥不跟自己去争呢？
嗯，
你自己可以做到的，为什么不做到？自己能做到的话，你至少就是说，2/3的那些因素是你可以控制得住的了。
嗯
嗯，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一些病状或者是慢性病它已经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去做调整呢？
你比如说在大概是8-9年前吧，我爱人回老家的时候就发现我妈妈走路她有点倾斜，
哦，
然后他就比较敏感，他就说哎呀是不是有问题啊，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
嗯，
一检查呢确实就处于中风的，他是中风前兆。
哦，
嗯，
那么像这个呢这种状况，如果你要是拿到医院去的话，医院最常用的他会用一些输液啊这个药物啊等等这样的方法。
嗯，
那我妈妈呢她是不能够闻医院的味道的。
嗯，
不能吃药，害怕打针，打针他马上他就会有呕吐的那种反应。
嗯，
所以当时呢鉴于他的这种状况，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就商量了一下。
嗯，
那么我就跟大家就承诺，就是这个事情我来负责。
嗯，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中风它就是两个问题，就是病在这个你的身体，但是它的根是在5脏6腑，终于有这样的原理啊。
嗯，
那么像他这种情况呢，就是他是肝热胃热。
哦，
原因就是这两个
问题，肝胃热。
哎，肝热胃热就是肝的功能过度的在消耗它的能量，
能量，
胃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像胃热他就不停的吃东西，然后吃的越来越多，有垃圾，血会不够，血液粘稠度就高，然后那个肝一热它会容易发火，容易失眠，也会使他的那个血液粘稠度会越来越高。任何一个中风的人，他的最开始如果你看他的面部的那个状况的时候，脸通红，然后舌相也是很红，他会睡不着觉，很容易发怒，吃东西很多，消化力很强。我们民间经常会说，哇，他老人家能吃，这有口福，很高兴，
说明他身体很好，
会还马上会更多的给他吃，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么当时呢就开始就给他找一些东西，就是一个就是滋胃阴的东西，一个是滋肝阴的东西，像什么沙参啊、玉竹啊、麦冬啊，这些都是滋胃阴的，才几毛钱几块钱，然后你也可以用中成药，它也有的。
中成药比如说有哪些？
中成药你比如说降肝热的六味地黄丸，它就很快就能降下来。它现在就等于说身体它有两个脏器，脏和腑嘛，它是处于一种发热的状态，就是处于一种功能过于旺盛的那种状态，那么你只要把它的功能调整过来就行了。那当时就比如说他用麦冬，用玉竹，然后放那个糖，冰糖，上次前面我们讲过是用红糖，是提升他的胃的功能，提升人的阳气。这个呢是用冰糖，是让他能够把药，比如说玉竹，能够药引子引到胃去，而这些药它本身它也是入胃经的，然后他用这些东西以后，他很快就能缓解过来，花不了几个钱。
他那个调了多久呢？
一个月不到他就好了。很快，
这就是主动权我们抓住了。
对呀，就是很简单，他就能够调回来。现在已经八九年了，他一直都没有事，
没有中风，
没有。
然后他那个就是把它熬成糖水那样的喝，是不是？
就像喝茶那样的嘛。就是拿一个那种现在有那种闷烧杯，或者是有真空杯，你先给它煮，煮完了以后就放到那个杯里面，然后你就一直就让它喝。一方面你就要看他的情况，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那你可能还要用一些药啊，中成药啊那样的东西。一般的就是他不是很严重的话，你像这种东西，比如说你用20克玉竹，20克麦冬，麦冬用剪刀把它剪开，麦冬是很粘的嘛，把它剪开，然后麦冬在头一天晚上用水给它泡了，第二天早上一煮，煮了以后装到那个里面，然后就放到那里给他喝，他很快就
当茶一样的喝，
很快就能缓解过来，
非常好的方法，
对，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朋友啊朋友，请你爱惜身体，不管你漂不漂亮，不论你多大年纪，健康才会美丽。朋友啊朋友，生活要规律，不管你有没有成绩，不论你富不富裕，健康才会美丽。人的一生有太 要规律，不管你有没有成绩，不论你富不富裕，健康才会美。
所以慢性病源于生活方式，也源于我们自己疏忽于自己健康的这种有效管理。
嗯，
但是它并不可怕，就是任何一个阶段，不论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出现问题以后，只要我们抓住那个60%的主动权，我们始终还是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这个60%的主动权，也就是我们健康生活的这个能力，源于我们是懂的。
对，认识是前提
啊，你有这
方面的知识，就是我们还需要这方面的能力。
对对对，
健康生活的能力
是、
不是我想要健康我就能健康？
那是当然。
我想用我60%的主动权，我就能用60%的主动权、不是这样的。
嗯，
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才能用。
你得先储存知识。
对，就是我们平时要不断的去了解、就是一定在观念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一个自然的，神创造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生物体，我们必须按照自然的这种生物体它自身的这种运作规律去了解它。比如说它有多少个系统啊，然后这个人的这种功能是由什么东西来决定的，然后身体不同的地方出现不同的症状是跟哪一个脏器是有关系的，你是用通过内治呢还是外治呢，有不同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或者是有药但是那种不是中成药啊，也不是那种很昂贵的药，你能不能有效的去利用这种资源呢，全部是要看我们有没有这种健康生活的能力。
我发现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了解自己，并且呢我们很自然的能够知道说，当我们的身体出了什么样的信号，什么样的症状的信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真的是回归自然了。因为韩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一些动物，他们就是本能的，
对，
比如说出了问题，他们就会本能的说知道去找什么样的
草
药，
对，
来去给自己疗伤。哎，我发现动物这个本能是没有失掉的，但是我们人类的本能好像就失掉了，
失去了，基本上没有了。
对，
一生病了就是自己就彻底完蛋了，就是我是一分1%的主动权都没有的，全部就是我的主动权就是我从家里走到医院，然后去找医生，仰面我们跪在地上看着医生，就是医生啊，你看我该怎么办？
全交给你了。
对，我这100多斤全部你看着办吧。
完全失去能力。
所以他这个关键还在于就是说我们健康生活的能力。
是
啊，那我就发现人要了解自己这个太重要了，这个了解自己不单是了解自己的心、了解自己是啥人，更重要的是还要了解我们的这个身体结构，
对，
然后到底怎么样来去掌握它。
嗯，
那这个需要了解的是不是很多呢？
太多了，
是会比较多，它是要有个积累，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用太多的现在信息爆炸，并不用太多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知识，而是对我们生活有直接影响的那一些
既关键的，
最
了解
关键
的。
对，
我就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我自己吧，我觉得我在一定年龄之前我是不会这样去想的，我也不会关注这些东西的。但是当我到了一定年龄，而且我的特别是身体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非常开始关注了。
唐曼的年龄保密的很棒啊
特别是现在我就特留意这些信息，你比如说一些养生的东西，我就特别关注，在微信上我就会把这养生东西收藏起来，有的时候呢就可以拿来用一用。
确实是这样，也就是说慢性病它也是有规律的。你看就是说卫生部和有关专业部门他们做调查的时候，就是说现在其实很小的年龄四岁之前呢他都会有慢性病，但是呢那个就比例就非常少，比如说1%，但是12岁到44岁这个它就7%。然后44岁到60岁它就占到42%。
哇。
然后65岁以上
比例越来越高。
60岁65岁它就占到就是49%。就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一个比例状况。
所以它确实是跟人的这个年龄是有关系的。但是作为我们健康生活来讲呢，就是说父辈你是有这个责任把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一种健康的对待知识的态度要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说哪些知识是重要的，是必须的，生活当中哪些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在想啊，当一个孩子他在小的时候，那么作为大人就不能说他一生病就直接把他带去医院，
他恰恰
是买药，
恰恰是父母在这一块他没有健康生活能力的表现。
对，
是。
所以在小的时候，父母首先要懂得这些知识，而且要知道怎么样来去处理孩子发生这些状况。
当父母缺少健康生活能力的时候，就是潜移默化教给小孩的就是没有健康生活能力的那种生活方式。
所以这样的循环下去，结果就是我们一代不如一代。
对
一代感染一代吧。
就越来越依赖外部的
公共，对
这个资源。
主动权就完全丧失了。
移交。
移交。
所以人的这种健康的能力就越来越丧失掉了。好可怕呀。
是非常的可怕。所以要经常的多积累一些关键性的常识。健康的常识，
对，
占据主动权。
其实呢，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和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大趋势，就是说，慢性病会越来，蔓延
越普遍，
越来越普遍，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普遍。因为第一个呢，就是人口老龄化，
对，
就刚才讲的，它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病会越来越多。第二个呢，是现在人的生活方式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不符合自然规律，那么在一个人的心理状况也是越来越差，那么我们的慢性病也会越来越多，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自然环境和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生态环境
对
越来越恶劣。那么在这样的这种环境下，和这种趋势下，我们要想保证我们的健康生活，保证我们身体是处于一种比较健康的状态，我们能够很轻松的生活，很轻松的进入老年，很轻松的去面对死亡，而不是说很痛苦的去面对死亡，并且拖累我们的一家，就是因病致穷致贫的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在当代。就是你一个人生病，你带来的这种危害不光是说精神上给家庭带来很大的那种压力，生活内容完全就不同了，是吧？家里有一个败血病的小孩，你想想看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氛围，是吧？
是。
那么更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东西能够好好的去储备，去学习，去掌握，甄选出真正是关键的有利于我们生存的那些知识和生活能力，我们去钻研它，然后去应对我们现在这个慢性病越来越普及的这样一个时代，和这样一种外部这种社会条件。
是。
随着你，当我哭，当我难过的时候。
生活的精彩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爱关怀新磁场，和你一起活出精彩，活得有意义。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最好的朋友。
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心会问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每逢周三，信仰大擂台，
让我们一起探讨生命的意义。
好，刚才呢，海洋老师主要谈的就是慢性病的一个越来越普及的一个状况，一个实际的情况。
对，特别是讲到慢性病到了第二，甚至是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症状？而且即使到了这样的阶段，病症已经是很明显了，那我们是否还要把握属于我们的主动权？我们是否还能够在健康生活方式上做哪些调整？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掌握我们的60%
的
主
动权。我们一直在强调主动权。
对，然后呢，用我们这种有限的精力去学习，积累有关方面的知识，健康生活的知识，建立我们健康生活的能力，来让我们自己这一生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对，关键就是我们要找回我们的天生的这个能力。
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那欢迎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通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来回应或者是互动。那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们的邮箱是 ixin@良友的拼音.net。我是唐曼。
我是天路。
我是海洋。
好，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